我们觉得什么样信的睡不着，所以我们就今天起得大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再还给他。所以就是你看见了，你如果真的顺服了，你看神能够做。问题就是我们不相信，你相信？我们就觉得说，如果这样做，我就吃亏了。因此呢，你相不相信我们主是活的？我们普通的主是活的，你不用想，不是的。你真的相信吗？你真的相信，你什么都不做，结果就会感动这些仆人的搬进来。所以你看，他真的受苦了。你看，结果呢，叫神的话没有得到答复。所以我再说这件事呢，因为这个缘故，这个主主的话和奉献也是大的。你肯不肯遵循神的旨意是大的。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一个遵循神旨意的人，他就是个明白神。我们普通读圣经多半找圣经中的定旨，圣经中的定旨今天有6000到8000个，那你要不要每一个人神的定旨都是四处都是阿门的？所以很多人呢，他们一读圣经就是找圣经中的定旨。我不知道哪天我们是不是也请教主把圣经中的定旨通通把它找8000个到6000个找出来。那么如果那么在美国他们把它写成的圣经把它放在盒子里面，每天一个定旨定好盒子在一起喝，我想这个一定卖钱的，所以这个一定，这个一定很多人喜欢的。在台湾还没有，现在没有人做这个。那么这边你看见吗？每天早晨美国人他们一吃饭的时候就要拿一下，那么看看神今天给我送去。所以你知道，在今天我们读神的话，我们都爱慕神，我们要的神的东西。像有一个地方，这个他们叫西西山，这个地方本来要到中国来传道，后来呢，最后呢就到了非洲去。那么有一次他回到英国，他在英国的他在那个迈尔弟兄那里，就艾斯迈尔那里做做客。那么艾斯迈尔那个是个主人呢，所以他特别注意这个客人的动静。这个早晨呢，就发现这个4点钟的人就发现他们在他那个卧房里面分这个，所以他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事发生，他总想说他的客人不要有什么事情不好，所以呢他就敲敲门，一敲门呢门一打开，结果发现呢那个这个西西转地上他去用个毯把他自己围住，然后呢然后艾斯迈尔就问西西说，他西西呢你这么早起来你做什么？当时他知道做什么，他说我在找，他说你在找什么呢？他说我在找神的命，但今天一定神有命，我在找他，我要受苦。所以就是难怪说基督十二不离命身上，你看见神的话是同样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觉得这个明白主的话要学，明白主的话你要进学校，明白主的学好是你要在一个老师的脚前，就是呢自己的配别看到你这样。但是我们主说，你若立志遵行，如果人若立志遵着他的事情就不想要，那么别人问他说他没有学过怎么明白呢？现在我们主告诉他，那我就是这个人，我就是遵行父神旨意的人，所以我们晓得这个消息。所以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许多时候我们对神旨意不明白，那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不肯顺服，我们是要求明白在先，顺服在后。但是神对我们要求刚好相反，是顺服在先，然后。所以我再说一次，今天你顺服多少次，才能决定你圣经明白多少？是正是因为你明白了多少圣经，你才能够。相反的，许多人因为太明白圣经了，结果。他这样也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通通把圣经解释光了，所以他根本不必遵守，你看这，所以你看，因为他这里也可以把神的话解释掉，那里也可以把神的话解释掉，反而在这个人身上，你看每一段圣经都是同的，一个不肯把自己奉献给他，就在蒙头那段圣经，那段圣经他什么也都不懂。他怎么觉得自己学习的成果，这根本是一个是个风俗。所以就是这个，你会发现甚至有一些神学院里面出来的人，甚至于神学教授，他会告诉你说这个不过是风俗。那么弟兄姊妹，这个怎么回事？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没有解释。 你看你许愿不神的话是很现实的问题，但是在有的人身上是亮的，在有的人身上是暗的，有的人身上是透明的，有的人身上是透明的，因为他不看金派为什么许多地方他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这么相信神，神都是他们完全不明白，有个点两个人对他们是完全不明白，就是他里面有个不信的个性。所以因为什么那一段话当然他不明白，所以我再说进去这是非常所以我们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说所以他说摩西岂不是传律法给你，你们传律法的是不是传给你们的，你们怎么一个人守律法，所以你看见吗，律法就是神的话，就是神的旨意，是叫人遵守的，这本书是叫人遵守的。所以现在我们读自告神的看，摩西传律法给你们，你们是没有人遵守，因为他们是最尊敬摩西，你们既然仰慕摩西，你们既然认为摩西是最大，但是摩西现在把律法传给你们，你们却没有一个人遵守。他不止如此，我们就这么说，摩西从格里给你，那么这里我们就特别说了，其实不是从摩西起，乃是从祖先起，那就是说不是从摩西，应该是从亚伯拉罕开始，应该是亚伯拉罕。所以既然从亚伯拉罕开始的，那么是所以在这里很清楚啊，我们读圣经要清楚。你看见许多有的许多时候有的人的觉得没有，你看我们怎么把事实弄得很清楚？所以读圣经一定要把事实弄清楚。我们常常觉得格里是从摩西开始，犹太人行格，但其实呢，你知道说在还没有律法以前，亚伯拉罕就行格。所以我们主说，亚伯拉罕这个乃是从祖先起。那我们主为什么加上这段括弧呢？就是告诉我们读圣经要小心，你一定要把事实弄清楚，啊，不能够随便张冠李戴。我们已经说过，我们主是把事实分得很清楚。你记得吗？他讲到先知的血，他是从哪里讲起？从亚伯讲起，是亚伯是先知。很多的事实我们都忽略了。像刚刚所说的，亚伯拉罕他仰望我的日子，一看见了就欢喜就快乐。那么很明显的，很明显的，你看见我们主给我们看见的事实，在那个三个朋友里面，天使里有一个就是神，而这个神就是我们主。所以为什么在这里很清楚很清楚，这个圣经主在这里很明显的圣，他用括弧就是等于圣代的告诉大家说，那你读圣经一定要讲，其实这个从摩西开始，其实呢是从祖先开始，因此呢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人要在安息日受割礼，免得违背律法，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就向我申请。那其实啊，我们的主很有意思，这个安息日啊，这个好是第五章的知识，这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但是犹太人的气还是没有消，看吧，稀奇不稀奇？所以你看见没有，这些人呢，他是绝对不能生气，像这样的人就容易生气。你如果真的读主的话，应该是没有气的，对不对？你看得出，你如果真的读主的话，你觉得痛气，你看你说原来那一位面对神亚伯拉罕所接待的就是现在在他们眼前的这一件事情。如果亚伯拉罕看见了他欢喜快乐，我们这些亚伯拉罕子孙看见的更应该快乐。但是不，亚伯拉罕快乐，他们生气，而且这个气很长的。我常常说，有的人就喜欢写长恨歌。那么，这个其实好久以前，你如果去读这个《窦书》第几章了？你们去看，这个《窦书》第六章、第七、第一经已经这个第七章了。结果那个章还第二章的章，第二章。那我们许多人说，这个《窦书》是刚刚好是安息医治好，然后他们生气，那么这个还有道理。所以弟兄们就开始，因为他们不明白主的话。所以他们不知道圣经里面所指的创世纪十八章不只是主，全本圣经里面所指的至少你们应当查考圣经，因为其中有永生。但是呢， 为我做这么一任受精，但是你们却不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所以就是这么看中呢。他们只是表面上明白，但是没有真正明白，因为他们没有看见说，原来这个圣经乃是个全，那个就启示了我们主乃是真正的全人，他是真正的全。如果还在这个主面前，他们不只是快乐，而且他们应该得着生命。所以就是你们呢，在这里上，一个读圣经的，一个遇见主的人。应该是快乐的，但是呢，因为这些人不明白，所以呢，我们的主在这里就讲到，你就摩西传格律给你们，因此你们也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那么在这里，我们很清楚，我们主在这里讲的格律，我们直接摸的格律，我们主特别是说到你们在安息日给人行割礼。所以呢，在这里很清楚的，你们把隔离这件事当作什么命令，当作什么旨意。好了，所以呢，你们表面上，你们是在安，你们这个你若人若在安息日受隔离，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那我在安息日叫一个人全然好了，你们向我申请。那这里就很清楚，就叫我们想起我们主当初所说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人不是为了安息设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人是主轴，安息日不是主轴。所以在这里，如果有一个人是家子，有一个人是开子，是荣耀子，但是他们为了救安息日，他们宁可不救人。但是我们主要给我们看见说，安息日是为人来的，是先有人，然后安息日是为着人，人不是为着安息，就不能倒过来。那以色列人难处是什么？以色列人难处是刚好倒过来，人活着是为着安息，其实安息日是为着人而已的，不是人为着安息日的。所以我们只说人子是安息日的。所以从这些地方，我们就会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所以在这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很细心。那他在你讲到这一段隔离的时候，你看见他对于这个话是非常非常透亮，也是非常非常明白、非常清楚。好，我想这一段我们让它过去。我们现在很快再来看这个索多玛和摩拉，我们已经提过了，我们很快提再来。马太第十章第十五节，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马太第十一章，刚才就是不接待，你看第十四节嘛哈，我再回头读一下第十章十节，凡不接待你们。不听你们话的人，你们离开那家或是那城的时候，就把小上的尘土做上去。我实在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然后呢，我们再看第十一章第二十三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落阴间，因为在你那里所行异能，若行在索多玛，他还可以存到今日，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我们再看一次路加福音第十章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要不相信呢，你有祸了；不害怕，你有祸了。十五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坠下阴间。好，我们这里就暂时就读这么多。那这里讲到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那么因为我们在索多玛和摩拉的印象大家都知道，我们知道摩拉当时呢，是怎样的降火来，然后毁灭了那个城，已经可以说罪恶满盈到一个地步，神非摧毁那座城。 那么现在呢，你看啊，在路加福音就很清楚，在马太福音呢，你就把两边分开。就是我们读那个时候，这个马太福音呢，就是他对门徒们，这个告他们，这个告他们应当怎么做，因为差遣他们出去，然后告他们应当怎么做。那如果不接待的话呢，你应该把脚上的尘土拖下去。然后我实际上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然后呢，这就是刚开始的时候。那么后来我们主就在他的家乡举行了许多的神迹，他我们叫特别的加百农，他长大的地方。但是呢，他们看见了许多的神迹，他们还是拒绝相信。所以到了十二节、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主就叹一口气。到了十二章的时候，我们主到十一章末了的时候，我们主就叹一口气说：“天地主啊，我感谢你，你将这些事像聪明通达人又藏起来，像婴孩就显出来。”所以你知道这些加百农的人呢，这些周围的人，他们看见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太聪明了，所以这些事像他们就隐藏起来。但是呢，像婴孩就显出来。这婴孩谁呢？就是指他周围的门徒。那这些门徒和这些加百农一对比，你知道这些人是婴孩。所以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把这些奥秘就向他们。所以接着就是马太福音十三章，下面接着很快就马太福音十三章。那么我们主就开始用比喻来讲，天国的道理。因为现在呢，我们主就让他们明白。那个原因就是说，既然他们心中刚硬，所以呢，神就向这个神的这个旨意就向他们隐瞒，就向他们隐藏起来，让这些婴孩呢就完全显露。所以这就是后面十三章天国的奥秘。所以主要是用比喻来讲，对于别的人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但是对于门徒来讲他们是明白的，因为他们听。所以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啊，如果你读整本马太福音，到了十三章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很重要的转捩点，一个分水岭。那么就是这个很明显的让我们看见说，我们的主呢，那个时候虽然他来了把福音送给，特别在他的家乡行了许多的神迹，他说如果这个神迹行在索多玛，他们老早就悔改。但是你看这里有人居然比索多玛和摩拉心还要低，所以我们主说等到审判的时候，那么索多玛所受的比你还容易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他们的心就是刚硬，他们就是不肯悔改。所以呢，我们的主就是给我们看一个人的心是何等的刚硬。那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的主就转向就后来就退到海边去了。然后不光退到海边，而且呢，不光是退到海边呢，而且我们知道这个主，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呢，他就开始用比喻。所以本来从前都是明明白白的讲道，现在他讲到的开始用比喻，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障碍。那么这里的索多玛俄摩拉当时的审判来说，毫无疑问是审判。所以现在我们主特别给我们看，我们主讲到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是给我们看见加百农，还有呢就是伯塞大，还有哥拉逊。你知道很有意思，现在这些城啊，如果你到加利利海边去都看不到它们，因为我们的有一度这个加白农呢是非常的繁荣，它已经升到天上，但是圣经说将来是坠落阴间，它就要变成一片的荒凉。所以今天如果你们到加白农去的话，加白农是个废墟。那伯塞大连城都找不到，我们找都找不到那个城，还有呢哥拉逊根本也找不到。但是我们主那个时候最早的福音呢，就是在那一带送给他，送给就是他家乡那一代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为什么索多玛，为什么这个伯塞大也好，加百农也好，他们为什么我们主要用索多玛和摩拉来形容呢？我们知道索多玛和摩拉的时候，那个时候
还没有，我们的主还没有来，没有福音给他们看见，眼睛没有给他们听见。现在我们的主造成了肉身，站在这个加百农，站在何塞大这些人面前的，就是我们的救主，是神的恩赐，神亲自来到地上。现在他借着许多的神迹，就希望他们能够回来。所以今天你看见吗？如果世世代代有一般人是最有福气的，那应该是活在大加百农这一代，那就是主耶稣家乡附近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何其有幸能看见我们的神亲自来到地上，而且亲自把神迹显给他们看。但是今天你看见，你看人的心是何等的刚硬。你看见神如果要毁灭所多玛和摩拉，那就表示神像船长一样，他已经弃船了，他觉得这个船已经沉了，没有，所以他就放弃。那么如果所多玛和摩拉要放弃，神如果要放弃所多玛和摩拉，那么所多玛和摩拉起码还有一个理由可以向谁说的？你根本没有差遣天使，你也没有差遣你的儿子来到我们中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但是呢，现在加百农和伯赛大他们何其有幸，他们终于看见了人类的救主，也看见我们主行了许多的神迹，我们的主把他的心好像摆在他们面前，他们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索多玛俄摩拉是没有经验的，索多玛俄摩拉是没有看见主的。现在你看见审判临到他们，那个审判是活的审判，那个审判是毁灭。那么弟兄姊妹，今天人如果拒绝神的福音，拒绝神的儿子，那么弟兄姊妹，你想想看，有什么？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主借着这一个给我们看拒绝神的救恩，那个结局是何等的可怕。所以我们的主说，如果你们觉得索多摩和俄摩拉是罪大恶极，今天这两个城已经埋在死海的底下，南端的底下，那一点都不错，那个大概是大的地震或者什么事发的，结果整个城就埋到死海底下。所以今天如果你到死海南部端你去挖的话，你就能够挖的，你就能知道有一些那些，你就能够知道那些遗迹，就是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索多玛和俄摩拉到底做了什么呢？当然是罪恶。我们知道今天索多玛这几个字，今天人就用它来形容同性恋，那个时候根本就是同性恋，你还记得那个圣经的记载。所以我们晓得说，像今天人类今天道德的沦亡，那个光景实在说来就是当初索多玛的。所以你每次讲到道德的堕落和沉沦的时候，那是指的索多玛和俄摩拉。但是就是今天我们觉得一个人受审判是因为他道德沉沦，道德败坏，那就像索多玛俄摩拉所发生的事。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你看见吗？因为这里有了强暴，因为这里有了色情，因为这里有了淫乱，我们说你看神的审判临到他们。但在神的感觉里，最大的罪还不是道德的罪，最严重的罪就是拒绝神救恩的罪，拒绝神儿子的罪。所以你就是个道德上就是个十分的好人，如果不肯接受耶稣基督的，你明明看见主的救恩临到，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主到了这个时候，可以说他一生是最低沉的时候，可以说他一生最不好最不好的时候。有谁想想看弟兄姊妹，有谁像被圣灵充满像我们主一样？我问弟兄姊妹，奇怪的很，今天我们如果行神迹，还有很多人信耶稣。今天如果你来个神医大会，很多人信主，怎么我们的主他的效力还赶不上这些名不当讲？怎么回事？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见？所以你看见吗？我们的主难道没有被圣灵充满？难道我们的主没有能力在？当然有能力在他身上，怎么就没人回来相信？ 所以如果今天你讲全能不当的话，那我们的主是不是全能不当？如果你说今天传福音你一定要让人看见这些有人才能相信，那么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主行了多少个神迹，他们就是不相信。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明白，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清楚，那就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弃绝了我们的主。所以呢，我们的主，你这整个犹太，这是代表整个的犹太教，向我弃绝我们的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往少数的犹太人，那就是他的门徒，他就飞到海边。从前都在一个房子，现在飞到海边。那不光飞到海边，也开始用比喻来对他们说。那现在我们的主就把天国的道理讲给他。那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来了是要建立他的国度在这地上，结果没有想到这些人根本就拒绝他。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很清楚，今天我们就很清楚是在这种情形底下，我们主讲的索多玛和罗马。那其实呢，我们的主是用这里一个强烈对比给我们看见，如果一个道德的勇猛，一个是拒绝我们的主，拒绝神的救恩，哪个罪更大呢？怎么能够逃？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逃罪？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一个人可以是好人，从来不撒谎，他也是个义人，也是个善人，也修桥也补路，但是弟兄姊妹，如果他不肯接受神的救恩，我们的神用尽了各种的方法呼召他，各种的环境总是希望他能够回头。如果人的心刚硬，就是不肯回头，就像索多玛，就像这个加百农一样。那么弟兄们，现在索多玛和摩拉就变成了个罪人。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我们的主当他用这段圣经的时候，你看用的那么恰切，犹太人明白得很，他们非常的清楚。所以你看我们的主在这里引圣经讲的索多玛和摩拉，当然是指圣经里面的一段，但是因为这些故事是他们耳熟能详，所以呢，现在我们主就把这一段的故事再加上他说到加百农这样一对称，我们现在就明白了。那么你看我们主在地上严格说来，如果就是成功来说，我们主那个时候不是成功，就做跟随的人来说，他没有成功。今天许多神的仆人，许多奉拿撒勒耶稣的名起来传道神的仆人，反而可能过去。我们要说，难道我们是错了？难道我们主没有生命圣灵的能力吗？他有生命的能力，但人就是不相信，人就是不接受。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明白，人相不相信，接受不接受，和你行不行神迹没有绝对的关系。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蒙恩得救是必须要，所以这就是主所说的撒种。所以你记不记得，当他这个退到海边，当他对着婴孩们说的时候，他讲了七国的天国的比喻。第一个，他说有人出去撒种，这个人是谁？就是我们主。而这个人是个流泪撒种，当农夫特别在最艰难的时候，旱灾的时候，没有是雨的时候，他出去撒的时候，他一面撒一面落眼泪，因为全家的性命都在他的手。他只要这么一撒出去，如果神不降雨的话，这些种子随风飘去，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的主说，你看啊，天国是什么样子的？天国就是有人出去撒种，就是我们主，那个种子就是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不是讲到神迹，这里讲到神的话。所以弟兄姊妹，传福音第一件事是播种，第一件事不是行神迹。所以我们主已经行了多少神迹的人就是不相信，但是我们主说，那现在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我们主，他拿了种子出去撒种，然后呢告诉我们有四种不同的泥土，落在好土里面是不过四分之一，结果呢就开花结果。所以你看见吗？这四分之一就是说门徒这一班人， 那么那些加拜那些人呢，是在路旁的或者在哪里，他们不肯接受，那个弥足就代表他们的心。所以弟兄们，传福音的事不要对付人的身体，要对付人的心。许多人今天一直对付人的身体，你病了神会医治你，神当然会医治你，但是传福音这件事，记得我们主告诉你天国的奥秘，有一个很重要的奥秘就是